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32篇，对王弃绝的建立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对王弃绝的建立，这是在马太福音12章1-50节。弃绝的因由，干犯安息日。对王弃绝的因由是由于他干犯了安息日，这在马太福音12章1-14节可以看到。在安息日麦地掐麦穗吃，属天的王和门徒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门徒就掐起麦穗来吃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。那时一词将12章连于11章。正当主呼召人来得安息，不需努力遵守律法和宗教规条之时，他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掐起麦穗来吃，似乎是干犯了安息日。请记得，马太福音的记载是将一些事实摆在一起，以陈明一个道理。其他福音书的记载和马太的记载不尽相同。那时一词非常重要，这是指主呼召人进入他安息的时候。那时他的门徒都饿了，每当我们饿了，我们就没有安息。安息包含满足，你满足了就安息了，但你若没有满足就没有安息。当主呼召人进入安息时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因着这缘故，他把他们带到那长着麦子的麦地。毫无疑问，他知道这些田地相当成熟，满了可吃的麦穗。主耶稣特意这样做，他晓得门徒饿了，就带他们到麦地得安息。这是一个表号。11章说到人要到他这里来得安息，这呼召是在安息日发出的，这由12章开头的那时一词得着证明。安息日是安息的日子，在安息日主呼召人进入安息，他似乎在说，你们这些人一面遵守安息日，一面还在劳苦挣扎遵守律法，并担负着所有律法仪文形式和规条的重担。尽管你们在外面遵守安息日，但实际上你们没有安息，你们需要到我这里来。你们为了遵守律法而劳苦担重担，你们到我这里来就必得安息。彼得、约翰也许说过了，我们饿了，无法安息，我们需要东西吃，但那天是安息日，实际上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，所以门徒很难找到东西吃。主耶稣知道了，就带他们到麦地去。几年前我还不能领会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做，现在我才领会，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在安息日呼召人进入他的安息。他知道门徒饿了，也知道那天是安息日，很难找到东西吃，他们不能买东西，不能做什么，也不能去哪里。门徒可能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们怎么办？你已经呼召我们到你这里来得安息，但我们饿了，我们似乎无法取得东西吃，我们这么饿怎能安息呢？门徒在遵守安息日规条的重担之下，对这些规条对门徒来说成了重担，因此主耶稣领头不守这些规条，把门徒从遵守规条的环境带进麦地。主这么做用意是要释放门徒脱离遵守安息日的规条，当他们进入麦地时，人人都得了释放，脱离这重担，并且得着了满足，人人都进入了安息。这是在12章主被弃绝的背景。门徒应当挨饿遵守安息日，还是忘掉安息日找东西吃，好叫他们的饥饿得着饱足呢？主领头把饥饿的门徒带到麦地，在那里他们都找到东西吃。法利赛人看见并定罪他们。第二节说，法利赛人看见就对他说，看哪，你的门徒在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。 法利赛人就是安息日的巡逻者，捉住了主耶稣和他的门徒，他们必定一直在监视主，否则当安息日他们怎么会在麦地呢？法利赛人必定一直故意跟着他侦查他。法利赛人定罪主的门徒所做的，说那是安息日不可做的事。安息日是为了叫犹太人纪念神完成创造的工作，守住神与他们立约的证据，并纪念神给他们的救赎。因此在宗教的法利赛人眼中，独犯安息日是非常严重的事，对他们来说那是不可做的事，是不合乎圣经的。但他们没有充分的圣经知识，他们按着自己贫乏的知识，只顾遵守安息日的仪式，却不顾人的饥饿，遵守虚空的仪式，真是愚昧。这环境给主耶稣机会更多启示他自己。对法利赛人来说，耶稣已被捉住了，但对主耶稣来说，这是他向法利赛人和门徒启示他所事的机会。到这里为止，他已经启示他是医生，他是新郎，他是牧人和庄稼的主。主被法利赛人捉住之后，至少在五个主要的方面把自己启示出来。第一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。按照三四节，主问法利赛人说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样进了神的殿，他们且吃了陈设饼，就是他不可吃，跟从他的人也不可吃，唯独祭司才可吃的。法利赛人说，主的门徒在麦地掐麦穗吃是不可以的，定罪他们的所行违反了圣经。但主回答说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主向他们指出圣经的另一面，称义他和他的门徒。这定罪法利赛人对圣经缺少充分的认识。主耶稣似乎说，你们照着圣经来这里捉我，不要以为你们很懂得圣经，你们只是很肤浅的懂得局部，你们从来没有摸着圣经的深处。你们可能读过圣经却不领会，读读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，他们吃了殿里的陈设饼，照着立位记的规条，他们不该吃这饼。你们法利赛人以为我做了不合法的事，但你们没有念过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做了同样的事吗？我们必须赞赏主对圣经的认识。主在这里的话还是他是真大卫。在古时候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在被弃绝时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似乎干犯了利未记的律法。如今真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也被弃绝，并且门徒有掐麦穗吃的行动，似乎干犯了安息日的规条。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怎样不算为有罪？基督和他的门徒也不该被定罪。这两个事例都与吃有关系。大卫王是基督的预像，基督是真大卫，大卫有跟从者，基督这真大卫也有门徒做他的跟从者。大卫王及其跟从者被人弃绝，真大卫及其跟从者也被弃绝。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饿了，照样基督和跟的门徒也饿了。再者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以及基督和跟从他的人都没有东西吃，但有一个地方有东西吃。对大卫来说那是神的殿，对基督来说那是麦地。这一切还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是基督和他门徒的预表影儿。此外，主在这里的话也含是从祭司职分到君王职分时代的转换。古时候大卫的来转换了时代，将祭司时代转到君王时代，叫君王在祭司之上。在祭司时代，百姓的首领应当听从祭司，但是在君王的时代，君王是在祭司之上，祭司应当服从君王。因此大卫王和跟从他的人所做的并不违法。现今借着基督的来，时代也转换了， 这次是从律法时代转到恩典时代，这时基督是在一切之上，凡他所做的都是对的。遵守安息日属于旧律法时代，但在恩典时代是基督下断案，这不是律法的问题，乃是基督的问题。因此主似乎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不该定罪我或我的门徒，现在不再是律法下断案，乃是我基督给你们下断案。我是真君王，真大卫，我也是带进恩典时代的基督，因此我所说或所做的才是最后的裁决。法利赛人自以为懂得圣经，但在这里他们虽然输了主的辩护，但在这里他们显然输了，主的辩护是多么的有力。第二，当安息日，祭司在殿里独犯了安息日。在五节，主问法利赛人说，再者律法上记着，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独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主向法利赛人指出经上的另一事例，暴露他们对圣经的认识是何等的少。他指出，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无论做什么都没有罪。第三，属天的王比殿更大。然后在六节，主宣告说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比殿更大的。主多么的大胆，他是个拿撒勒人，但他站在法利赛人面前时，他似乎说，看看我，我比殿更大。法利赛人必定被吓到一个地步，说不出话来。主向法利赛人启示，他比殿更大，这是另一个转换，就是应验预表的转换，从殿转换到一个人。大卫的势力是从一个时代转换到另一个时代，但这势力就是关于祭司的势力，乃是从殿转到一位比殿更大的人。既然祭司当安息日在殿里做事儿没有罪，主的门徒当安息日在那比殿更大的主里面做事，怎能算为有罪呢？头一件事例是君王干犯了立位记的规条，第二件事例是祭司干犯了安息日的规条，在圣经里二者都不算为罪，因此主在这里所做的按圣经说是对的。表面看来祭司独犯了安息日，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独犯安息日，因为他们是在殿里，在那个范围里每个日子每件事物都是圣的，在殿外一切都是俗的，但一样东西一旦被带到殿里就因殿成圣。同样的，每个日子都因殿成圣，在殿外有俗日和圣日，但在殿里没有这样的分别。殿里的每样东西每个日子每件事情和每个人都是圣的。然而殿是影儿，不是实际，基督才是实际，他是更大的殿。主似乎说，我是更大的殿，真正的殿，在我里面彼得、约翰和所有加利利的渔夫都成圣圣别了，在我里面天天都是圣日。倘若祭司当安息日可以在殿里自由行动，从事各种活动，那么这些亲爱的人在我里面岂不更能自由行事吗？殿保护祭司，而我这更大的殿保护我所有的门徒。法利赛人啊，不要搅扰我，让我的门徒自由，因为他们都在更大的殿里面。这是从预表到实际的转换，主的辩护太深了，法利赛人无法辩驳，他们没有什么可反驳主的辩护，因此他们闭口无言。第四，接着主说，还有你们若明白什么事，我要的是怜悯，不是祭祀，就不会定无罪的为有罪了。借此主指出法利赛人所做的不是照着神的心意，他们在规条上严格，却忽略了神的怜悯，但神要的是怜悯，不是祭祀。 第五，末了在八节主说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主耶稣是多么的大胆，他赢了这案件，受到惊恐的法利赛人闭口无言，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主告诉法利赛人，他是安息日的主，就好像今天有人对高速公路的巡逻员说他是高速公路的主人一样。假定高速公路的巡逻员呢，把你拦下来，你就告诉他不要搅扰我，我是高速公路的主人，这高速公路是属于我的，你不过是我雇来的巡逻员。身为高速公路的主人，我可以改变所有的规则。不错，我曾给你一些高速公路的指示，但现在我改变这些指示，因为我是高速公路的主人，我不需要通知你。在八节，主指明第三个转换，就是维持主权的转换，从安息日转到安息日的主。他是安息日的主，有权更改安息日的规条，因此主给定罪人的法利赛人三重的判决。他是真大卫，更大的殿，安息日的主。所以当安息日，无论他喜欢做什么他都能做，并且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他所称义的。他是在一切仪式和规条之上，既然他在这里，人就不该注意任何仪式和规条。下面我们看到安息日在会堂里医治一个手枯干的人。第九节说，于是耶稣离开那里，进了他们的会堂。主耶稣胜过了法利赛人之后，就进了他们的会堂。这发生在另一个安息日。主耶稣的确是制造麻烦的人，照着马太福音的记载，他在麦地惹出麻烦，击败安息日的巡逻者之后，他和门徒就到会堂去惹出更大的麻烦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法利赛人问主在安息日可否治病。他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若在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，人比羊贵重多了，所以在安息日可以行善。再次我们看见主的智慧，这次他没有引用经文，只提到他们的实行。换句话说，在第一个事例中他引用圣经，在第二个事例中他诉诸历史，他们的口再次被堵住。十三节说，于是他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一伸手就复了原，和另一只手那样的健康。主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在主的话里有点活人的生命，那人接受主赐生命的话，把手一伸，他枯干的手就因着主话里的生命复了原。带领门徒进入麦地，指明主顾到自己是身体的头，他是头，他是一切，他乃是真大卫，更大的殿，安息日的主。使枯干的手复原，表明他顾念他的肢体。他治好了一个人枯干的手，他把这人比喻为一只羊。手是身体上的肢体，羊是羊群的一份子。主为着治好他的肢体，为着拯救落坑的羊，什么事都肯做。不管是不是安息日，主关心的是治好他身体上死的肢体。对他来说，规条是无关紧要的，唯独拯救他落坑的羊才是一切。不要把马太福音当作故事书或仅仅道理的书来读，我们必须进入这卷书的深处。把这两个事例摆在一起，我们就看见在第一个事例中，基督顾到自己是头，在第二个事例中，他顾念他身体上的肢体。手是身体上的肢体，羊是羊群中的一份子，羊群也是指身体。在第一个事例中，主耶稣顾到他做主做头的身份，在第二个事例中，他顾念一个软弱有病的肢体。他不在意安息日，只在意他做头的身份以及他身体上的肢体。 所以我们必须下结论说，主只顾念基督与召会。主能说，安息日算不得什么，我不在意这个，我在意我做头的身份和我身体上的肢体，因为我是头，是主，所以凡我所说的都是对的。我在意我做头的身份，我也在意我的肢体，我要点活我的肢体，我要拯救他们，拔高他们，并医治他们。我不在意这一切道理宗教的实行，我只在意我的肢体刚强且活跃。在这位属天君王心里的不是安息日，不是任何的道理，不是任何的规条，乃是他做主的身份。我们必须看见他是主，他在安息日之上，安息日不过是他所使用的工具，他自己乃是安息日的主，主也顾念他的肢体，包括他身体上有病、软弱或在难处中的肢体，他要为那些肢体做些事来解救他、医治他们并点活他。我仰望主，使我们都看见这点。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，只要我们为了基督和召会同所有的肢体，一切就没有问题，没有重担或规条。当安息日12个使徒满足了，安息了，当安息日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也安息了，因此对门徒和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来说，这些才是真正的安息日，因为他们从基督得着了滋养，或从基督得着了医治，他们所需要的都从他得着了，今天也是这样。第14节说，但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抵挡他，为要除灭他。在宗教的法利赛人眼中，主干犯安息日就是毁坏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，也就是破坏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，因此他们商议怎样抵挡他，为要除灭他。干犯安息日是犹太宗教徒弃绝属天的王，法利赛人就是合乎圣经的人，图谋要为神杀害耶稣，这真叫人难以相信。但他们被宗教所蒙蔽，他们既看不见基督和召会，也看不见头和肢体，宗教完全弄瞎、蒙蔽、遮盖了他们。按他们的领会，主耶稣必须被除灭。他们为这目的聚集商议，最终他们真的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然而他们是照着神的主宰来做这事。到12章14节这里，宗教对基督的弃绝达到顶点，宗教完全弃绝了属天的君王，并且图谋要除灭他，这就迫使王转向外邦。首先我们看到王离开弃绝的人，这弃绝使王同王的救恩从犹太人转向外邦人。第15节说，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。下面我们看到王医治一切有病的人，15节也说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他们都治好了。照着16节，他嘱咐他们不要显扬他，他这样嘱咐他们，因为法利赛人图谋要除灭他，所以从那时起，主耶稣就尽所能的把自己隐藏起来。以赛亚关于王转向外邦的预言，我们看到在17、18节说到，这是要应验那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，说，看那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我所爱，我魂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他身上，他必将公理宣布于外邦。这清楚指明，由于犹太人的弃绝，属天的王连同他属天的国要转向外邦，外邦人要接受他并信靠他。在第19节，我们看到也是引自以赛亚书，说他不争竞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这指明他不再自由公开的禁止事， 反之，他必须隐藏自己。他被弃绝的原因和他需要隐藏的理由，乃是干犯了宗教的规条。这是由于他顾到他座头的身份和他身体上的肢体，因此弃绝达于极点。今天原则上也是一样，我们越不在意宗教的规条，越顾念基督和他的身体，反对就越强烈。在第二十节，我们看到进一步引用以赛亚书说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火把他不吹灭，直到他实行公理，至于得胜。基督是被灵所高的一位，他不仅在街上默默无声，并且压伤的芦苇他也不折断，僵残的火把他不吹灭，这指明他被弃绝并反对时仍然满了怜悯。反对他的犹太人就像压伤的芦苇，僵残的火把。犹太人习惯用芦苇做笛子，当芦苇压伤了他们就折断，他们也用麻燃油做火把，油用尽了麻冒烟他们就吹灭。主的百姓有些就像压伤的芦苇，不能吹出乐音，有些就像冒烟的火把，不能发出亮光。然而主不折断压伤的芦苇，也不吹灭冒烟的火把。虽然主被弃绝，但他还是满了怜悯，甚至那些成为压伤之芦苇的人他也不折断，那些成为僵残之火把的人他也不吹灭。反之，他仍愿向他们众人敞开怜悯和恩典的门。今天在他的跟从者和信徒中间，许多人成了压伤的芦苇，不能再吹出乐音。通常这些压伤的芦苇该被折断丢弃，但基督不这样做。此外，许多信徒不再像明光焚烧，按常例说他该把他们全部吹灭扔掉，但他也不这样做，反而满了怜悯。不论有多少的反对逼迫和攻击，这位属天的君王总是满了怜悯，他是满了怜悯君尊的救主。今天你也许弃绝他，可是他还是怜悯你。明天你若说，主耶稣，我悔改，他就会慈爱的对待你。他是何等一位怜悯的救主，他绝不折断压伤的芦苇，也不吹灭僵残的火把，他会等待你接受他的怜悯和恩典。第二十一节说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由于犹太宗教徒的弃绝，属天的君王连同他的救恩就转向外邦人。现在外邦人都寄望于他的名，相信他并接受他做他们君尊的救主。这段话启示出主一面是勇敢的，另一面是怜悯的，一面他是刚强的，另一面他是怜悯柔和的。这就是建立诸天之国的王，这是他建立他国的路。不要以为在十二章主被击败了，那是错误的观念，他没有被击败，他在建立他的国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不要说有这么多攻击和反对，许多抵挡我们的谣言在散布，主的恢复太难了，这恢复会失败，这是错误的。尽管我们人数少，似乎所有的基督教都起来反对我们，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错。谁比我们更爱圣经，更懂圣经？我们岂不是活在神面前并且爱主耶稣吗？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岂不是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吗？那么为什么许多亲爱的基督徒反对我们，不反对别人呢？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如何，我们今天也如何。虽然他是个小小的人，但神的仇敌知道他是那要击败他并要建立诸天之国的一位。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，仇敌知道这是主的恢复，并且这恢复要击败他且建立诸天的国。 绝不要认为主的恢复是普通的基督教工作，越有反对、逼迫、批评和攻击，我们就越得着印证。不要期待反对减少，若没有人反对我们，就表明我们错了，我们失去了见证。但只要我们遭受反对攻击，就指明我们是对的。攻击没有叫我们失去什么，反而叫我们得着，这是建立诸天之国的路。诸天的国是借着攻击、逼迫和批评建立的。在马太12章，主耶稣没有输掉这场征战，他赢了。今天也是一样，赞美主，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，乃是用主耶稣的方法征战。他受攻击的时候赢得了胜利，同样的，这恢复越受攻击，诸天的国就越得着建立。毫无疑问，这国正建立在我们中间，在主的恢复里。赞美他。